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圣诞快乐。我更加祝贺作为我们已经得到了圣诞最美好的礼物的，我们今天会看到是什么，这个是带给人类最美的祝福的圣诞礼物。我们更加要说，不但是圣诞快乐，圣诞蒙恩呢，我们蒙了恩，我们更加要记得神的恩，我们更加要去报神的恩，我们得到神的福气，我们更加要去传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福音。今天我在这里的时候就想到，在感恩节过后不是很久之前的事，我一到商场去买一些日用品啊，这些健康的食品啊，已经听到了圣诞的歌声，那个时候就提醒我啊，圣诞节很快就到了，这个圣诞的这个节日的气氛真的很浓厚，使我可以想到的是，因为我信靠了耶稣基督，就是圣诞我们最要庆祝的究竟是什么，所以这些歌声也帮助我。我昨天预备讲道的时候啊，就在窗旁边一边走路一边预备讲道啊，旁边呢我就看到哦，外面都是有圣诞的灯饰，真的一晚上的时候真的非常的美丽啊，我就更加的又想到啊，心里面很喜乐，因为耶稣基督啊，我们才会有这样的圣诞的灯饰，我们更加会送礼物，我们也接受礼物。当中有没有人已经送了圣诞礼物给我们身边我们所爱的人的，无论是亲戚还是朋友还是组里的弟兄姐妹的，如果你有送礼物的话，你可不可以举举手？有没有？有没有？没有人送你啊圣诞礼物啊？有没有人收到圣诞礼物的呢？也没有什么啊，大家都已经不太送礼或者接受这个圣诞的礼物了啊，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其实我觉得一份有心意出于爱的礼物，如果这个礼物呢是可以帮助人去认识耶稣基督，像之前我们不是预备了这个叫做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就是圣诞这个儿童行动啊，我们就是送礼物给那些有需要的贫穷的孩子，让他们透过这些礼物，而我和师母所送的呢里面还有了福音的单张和小册子。一开始呢师母还有点担心可不可以放福音单张小册子，我说如果不可以放，这个礼物就不是太有价值，可能可以满足这些小孩子一些日用品他们的这些需要。结果呢经过很仔细的在这个网站上啊，就是 Samaritan's Purse， 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荷包，他当中说是可以的，还有经过打电话再确认啊，我们不要违反了他们的规则，感谢神是可以的，所以这个礼物呢就更加有意义了。其实一份好的礼物真的可以带给我们有快乐，带给我们所那些接受礼物的人呢是可以带给他们祝福，尤其有一些是很实用的又有心意的，那就让他们可以满足他们一个需要，甚至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需要，他就记得这一份的爱，然后呢当然当中就可以带给一种的满足，因为有人惦记自己，有人送礼物给自己，也就是说有人爱自己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圣诞的无论是灯饰又好，或者我们要去还要去购物，还或者我们去送礼物或者接受礼物当中，有时候呢甚至就是好像前几天和师母我们去吃一餐饭，在外面是亚洲城的一个是卖化妆品的一个商店，师母说他走到那个商店门口突然吓了一跳，怎么里面有个圣诞老人在那里，原来是一个假人的圣诞老人，他说好像有点不太和谐，有个圣诞老人在那里我们很多时候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觉得圣诞老人就是圣诞的这个主人翁，当我们如果是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要去送很多的礼物出去，又想想我收到多少礼物，然后呢我们也会想到我们要把这个家里装饰的可能是这个邻居当中最漂亮灯饰的那个房子，甚至有些邻居这个环境当中还会竞选谁的灯饰家里是最漂亮的，我知道有这样的比赛的，而当中有人为了这个的布置呢甚至爬高爬低的 有摔下来受伤的都有的啊，而这个却在这个当中忙了，大家心里面都心慌意乱的，然后呢反而没有了时间去安静下来，去真正的思想甚至分享圣诞真正的意义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反而是得不偿失了。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其实我们已经得到的所有人类所可以得到的最美的礼物和祝福，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不但是当中如果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我希望你们今天就可以得到。我们也心里面为这些慕道的朋友祷告，我更加希望已经得到这礼物的，你发现这个礼物是很奇怪的，得到之后呢可以继续在你的生命当中带来源源不绝的祝福，而且是可以越传越多的祝福。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的。我们今天呢会从圣诞，因为圣子耶稣基督的诞生这个节日来纪念耶稣基督真的来到世界上，神的独生子道成肉身诞生了，所带来的给人类最美的祝福。我们最主要专注在路加福音的二章的八到十四节那里，我们会看到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诞生所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祝福呢？带来的是最大的喜乐，不光是情绪上短暂的收到礼物的那个快乐，看到灯饰诶很漂亮，一会儿又忘记了的那个短暂的情绪上的快乐而已，是超越环境甚至在患难当中都有的喜乐，祝福最多世人的这一个的祝福和礼物。我们也会看到这是满足人类最终需要的礼物。好，我们一起来看神自己的话语。刚才我们已经看了神的话语，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之前的是什么？是第几章？就是第一章了，对不对？第一章呢就讲了第二章，这个耶稣基督他的父母呢在他诞生之前就到了这个伯利恒报名上册，就是人口普查之前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件事情也很重要。我呢就把这个这段经文的重点的经文呢就用颜色呢把它标志了出来。我们就很快的一起来读一读，无论是油上绿色的或者是粉红色的，就好像敬拜小组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穿的衣服绿色的还有红色的，我就发现哎呀我就好像非常逊色，我都发现没有一件红色的这个衬衫，刚才我想将来下一次圣诞节我要穿一件红色的这个衬衫，多有那种庆祝的这种的节日的气氛啊。好，我们就来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请天使加百列到一个童女那里，名字叫玛利亚，天使对她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就是在这个之前，天使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他会诞生，而是透过一个童女，就是已经许配了还没有和丈夫有这个婚姻里面的美好的这种性关系的一个处女，可是呢他却要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男女这样的一种的性的关系，却就靠着圣灵的能力使她怀孕了。但是她所怀的孕呢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所怀的是这个名字呢要起名要叫耶稣。刚才我们读到第二十一节路加福音二章的时候就说，就是照着这个天使所说的要起的这名字呢，就是因为天使已经说了要叫耶稣。耶稣的名字叫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知道耶稣的意思，这个名字有意义的，对不对？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不太听得到，因为没有扩音器。这个其实就是耶和华是拯救的意思，是源于旧约的一个字，叫做就是约书亚，旧约的用约书亚了，其实就是新约的这个耶稣的这个，把它转换成希腊文的这个字，耶和华拯救。 这个耶稣的名字已经代表了耶稣来，他带给人类是一个多么大的祝福，要拯救人类的。另外一方面呢，你看到耶稣呢，他是至高者的儿子，已经这个天使一早已经说了，他是至高者，就是天父，我们的自由拥有的神，他的儿子，他是神的独生子，我们也知道他就是神，他将来要做的，他是做雅各家的王，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当然他最终是要做所有愿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的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这个是靠着神的能力成就。而玛利亚呢，就是很顺服的知道，这就是我们一直等待的这个我们犹太人的王，我们作为王国奴终于可以有王了，而可以借着我这个身体，借着我和我丈夫这个小的家庭，可以把这么大的祝福带到这个世界。当然他就顺服，但是呢，当然他之后也凭着信心，也面对人生一个一个的困难，为了把耶稣基督迎接到这个世界上，受了很多的苦，为了把耶稣基督抚养成人，受了很多的苦，为了耶稣基督将来在十字架上自己的亲生的骨肉要被人看到，在之前的鞭打，在十字架上受的极刑的痛苦，他的心真的被刺伤，真的是伤透了，可是为了人类的这个普世人类的祝福，他就这样的凭着信心凡事都顺服，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从首先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读的路加福音的二章的第一到第五节那里，大家刚才已经读过了，当时的罗马王呢，就要做一个人口的普查，然后呢，要所有的这些包括犹太人呢，这些他们呢，就要回到他们的本身的故乡，甚至祖宗他们的发源地那里去。而约瑟呢，就是玛利亚已经许配给了约瑟，他的比未婚夫呢，这个关系是更接近，已经是定了怎么样也会结婚，不过呢要等一年的时间，然后才会正式呢有一个夫妻的生活。然后他们就一起去丈夫的这个的他的老祖宗的这个故乡那里，就是伯利恒。而伯利恒呢，这个又是应验了弥迦书的五章二节说，这个将来的这个弥赛亚就是要从这个伯利恒这个小的城市当中所诞生的。而这件事情都是神的巧妙的安排，就真的是大卫的后裔约瑟，从他而出来了的耶稣基督呢，就真的就到了伯利恒。而这个呢是必须要去的，是神又巧妙的安排，在这个人口普查的需要当中，他们就去了，也就把耶稣基督呢就诞生了。当然我们就看到了耶稣基督呢，就真的是因为这个玛利亚在路上已经怀孕，已经产期到了，然后呢就生了头胎的儿子，可是呢用布包起来，是放在马槽里面，可是他是一位以色列的，也是全人类的永远的王，可是他的诞生却是那么的可以说寒酸，那么清贫的环境当中，连一张好的床都没有，要在马槽当中，更加不要说有暖气很舒服的环境，当时应该是很冷的，父母又是很贫穷的，因为一个童女受孕会遭人非议的，为什么她刚刚许配还没有正式和约瑟在一起，为什么就已经怀孕了呢？所以这个是这一对夫妇因为要把救主耶稣基督带到世上，也蒙受了很多的苦甚至羞辱。而主耶稣基督诞生之后，在贫穷的这种环境当中长大，所以他就是那一位最可以体恤在困苦患难甚至贫穷当中的这一位的救主，任何人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只要他们谦卑看到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我们继续看，我们会看到圣诞带来的是最大的喜乐。我们看这个经文的在第八章那里二章的八节那里，我们看到在二章八节到第十节那里，我们刚才也读了， 就在伯利恒的旷野，有一些牧羊的人，他们呢在夜里还在看守着羊群，你知道吗？他们将会接受到听到一个最好的这个大喜的一个信息，从天使而来的。可是他们这么贫穷的人，反而是那个第一个，他们是这个大喜的信息，也就是这个全人类最美的祝福降临到的这个人当中。为什么呢？虽然他们贫穷，可是神怜悯这些贫穷失丧的人，只要他们心里面是谦卑的，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就是他们的。所以虽然他们苦，可是神却要带给他们一个超越了他们困苦环境的一个喜乐的大喜的信息。然后呢，他们就看到了天使，他们听到了天使对他们说，我发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我们继续来思想，为什么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呢？当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就想，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些什么大喜的事情曾经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呢？你想想，什么事情是带给你曾经很大的喜乐的？我想想，就想到我初到香港的时候，12岁，是一个在中国已经变成差不多一个野孩子街童，不去做功课写作业，整天聊事斗非的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就是因为这样，妈妈非常担心，怕我真的将来变成一个罪犯，所以呢就千方百计把我12岁就带到了，申请到香港。他已经先到香港了。到了香港之后呢，一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在香港还继续调皮捣蛋一阵之后呢，突然就安静下来了，然后就专心去读书了。然后呢，在1年半之内呢，竟然考到了当时的一个中学，那个是香港是其中一间最好的一个中学。而孙中山先生呢，这是他的母校，前身叫中央书院，现在一直叫黄仁书院。在这个里面呢，我真的心里面是很大的喜乐。而妈妈的因为此事呢而一晚睡不着觉，因为她想不到这个调皮捣蛋没出息的儿子竟然可能有希望将来出人头地。妈妈是在餐馆去卖点心的，爸爸是在工厂做工人的，基本上在香港这个世界当中觉得是没有什么希望，可能就继续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去挣扎着，去勉强求生存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在活着。可是儿子这一件的事情给他很大的一个快乐吧。但我在想，有些什么特质在你的生命当中发生的一些事带给你喜乐的，是什么的一个原因使你有喜乐呢？我看就是带给你盼望希望了。有些东西可能还没有得到，可是那个东西带给你盼望，那就可以带给你一份的快乐喜乐。而这个将来凭着你的信心啊，你是可以得到，凭着你的信心而得来的这个盼望会成为现实。但是呢，我们生命当中的引以为快乐甚至喜乐吧，很多时候都是只是影响到我们个人。我这件事影响到我的妈妈了，我一家也因此而快乐了，但是围绕的都是我们自己，很有限。就算这个带给我们盼望，但是耶稣基督他带给人类的呢是一个永远的盼望，永远的祝福，所以这个呢是最大的喜乐。而他所影响到的人呢是祝福最多的世人啊。我们就看到这个是关乎万民的一个大喜的信息，所有的万民包括我们中国人竟然蒙受到一个犹太人的一个王啊的新生的王而带来的永恒的祝福，这个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突破了任何的地域和文化语言各样的界限。耶稣基督是要使万民都可以得福得到喜乐的那位唯一的救主。我们也来想想，过去历史上有些什么事情发生过是带给世人普世的人都有益处的呢？想想 我想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两样吧，第一就是叫做盘尼西林，之后当然有不同的抗生素的这种的被发现，这件事的一个发生的确拯救了很多在病危当中的人呢，就没有抵抗力，吃了这个抗生素就突然就可以有抵抗力抵抗这个病菌的攻击，然后呢就活过来了，没有死去。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是关于身体的，另外关于生活的需要的，我想到另外一个影响的普世人的一个祝福呢，礼物呢，就是灯。你想想看，这里如果没有灯没有电，我们就在黑暗当中敬拜神啊，我们点蜡烛啊，我们也是可以一样的这样敬拜神，但是晚上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就做不到了啊。所以你发现因为有爱迪生发明了他这个怎么样去产生电，并且有灯泡的这个发明之后呢，普世的人类在晚上的时候也可以有光明，好像在黑暗当中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呢，整个世界才有真正的在灵魂里面的光明一样。可是这些的无论是身体的或者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益处呢，你发现呢维持最多就是这一生而已，内藏病吃了一个抗生素好了，有些病可惜是抗生素也好不了的，而且就算最终一直是抗生素每个病也好了，最终身体最终就算到一个年纪的一个极限，老也都会老到整个人都没有体力，最终就会还是会身体会停止运作，我们就死了。所以这个益处呢维持的不是很久，所以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是带给人最大的喜乐的礼物和祝福，也是祝福最多人类的一个祝福，更加是一个可以满足人最大的需要，是永远的一个祝福。我们就看到这个人类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予人祝福好像耶稣基督可以给予的，所以为什么圣诞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人类最美的祝福，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听，在路加福音二章十一节说，在大卫的城里就是伯利恒，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他叫耶稣，耶和华是拯救，他是救主，他又是主基督。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讲呢，这个是当时把旧约的这个叫弥赛亚这个字呢，把它翻译成希腊文呢，就是基督啊。所以呢，这个听到的这些包括牧羊人都是守候着等候着，旧约先知已经说将有弥赛亚，就是旧约说称为基督的会临到你们，他要做你们的王，你们就有国了。他们以为光是为了他们地上的国度，原来耶稣基督这个基督这个词呢，他的意思弥赛亚这个意思呢是什么呢，就是他是那位被高者，被神所高，被神所赐这个的权柄，他是成为永远的王。刚才天使已经说过了犹太人的王，之后在这个启示录当中耶稣再来的时候，在他大腿上写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也告诉我们听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光是犹太人的王，他是一个最尊贵最伟大的一个王，用公义来去带领他的国度的子民。第二他是受膏成为那一位最大的一个先知，他不但是先知来传讲神的信息的神的旨意的，可是他是先知当中最伟大的，超越摩西，因为他也是被差派，他要宣讲的是用他的生命来宣讲，不但他把旧约的真理透过他人类的救赎得到应验，而且他用他的生命成为人类的唯一的救赎，有这样的一个先知，这个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一个先知，因为他我们终于明白了，我们也看到了神的这个的旨意救赎的计划在人类当中透过耶稣基督诞生之后，然后他为了世人的罪死而复活而成就了。 他更加是最伟大的大祭司，一次永远的大祭司。祭司是做什么的呢？是帮人去献祭，使人可以和神恢复一个和睦的和平的关系的。而耶稣基督他是凭着自己的生命所献上的祭，是最有价值永恒的，一次献上就永远的可以让所有信的人就所有的罪已经完全的洗脱赦免，所以他们就可以毫无阻隔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因为有耶稣基督这一个大祭司，他要帮我们恢复了和神的应该以前在伊甸园没有堕落的时候和睦和平的关系，平安的关系。所以呢，为什么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不是他偏心喜悦这个不喜悦那个，所喜悦的就是那些他们愿意去接受神所给的给人类那最美好的祝福的这个礼物，就是耶稣基督。他们谦卑，他们虚心，他们就是蒙神所悦纳的人了。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一生其实只是一个过渡期，无论你多么努力也只是短暂，短短的这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那什么样的需要比短暂过渡期的需要更大呢？你现在的需要是什么？你知道最大的需要又是什么吗？你现在所专注的是在满足于短暂的这些需要上，还是专注在这最大的一个需要，就是永生上呢？如果你得到了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在这里会失去，甚至因为操劳过度，有些过早的就离开了，或者是专注世界，就算活到120岁，到后来呢，原来我们个个都需要的是耶稣基督，才可以在这个过渡期之后呢，来生当中在神的公义的审判面前，我们或者没有基督，人类最美的祝福呢，我们就会和神永远的隔离，被神审判我们的罪，进入永远和神隔离的地狱当中。如果我们已经接受了信号了，人类在圣诞节所收到的最美的祝福礼物就是耶稣基督呢，我们就可以在来生是永远和神一切祝福的源头，继续把神的慈爱和各样祝福倾倒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位独一的真神永远在一起。如果你得到了全世界，没有了基督，你都最后都是会懊悔终身。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满足我们最大的需要。在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也知道神因为他的无限的慈爱，他就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世人，就是耶稣基督。圣诞就是纪念耶稣基督来了，被赐下了。但是要一切愿意去依靠耶稣基督，不但他诞生成为一个在婴孩的一个很软弱的好像脆弱的一个娃娃，但是呢之后呢，他在世界上所彰显的是神的能力，他各样的神迹奇事彰显显示就是他就是神，他就是神的独生子。他来到世界上，因为基于怜悯爱的缘故，他也医治人在这一生当中的这个病，被这种灵界的恶势力去掌控的这些邪灵把他们赶出来，因为他是有着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纵使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也有身体的好像那种的一些人，不是犯罪，但是有肚子饿有累的这些时候，也有软弱的时候，可是他仍然就是这样的去接近的心去服侍这些人，最终服侍到要为他们而死在十字架上。虽然他有能力，一句话就有天使天军千军万马可以抵挡罗马的这些兵，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在神的律法当中 除非有一个代罪的羔羊，而且是一个完全无罪、身犯无限尊贵的，就是神的这个身份的，这样的生命呢，才可以偿还普世世人一切的罪债。耶稣基督最终呢，他就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他是无罪的，却承担了我们的罪，在他身上要受那人可以受的，因为人在世上犯罪所可以受的一个，可能是其中一个最痛苦的刑罚。然而因为他是神的缘故，这个死亡不可以辖制他，他是唯一可以战胜罪和罪带来的咒诅，就是死亡的唯一的复活的主，唯一的救主，死而复活升天，现在在天上坐在宝座之上，在掌管着，也在为基督徒在代求着。耶稣基督他来就是为了我们不至于灭亡，来生反得永生，从现在开始。但是呢，有些人一说信耶稣就是可以上天堂了，我已经信了耶稣，我上天堂了，那我喜欢来敬拜神就敬拜神，我喜欢看圣经就看圣经，喜欢祷告就祷告，没有心情我就今天主日的时候我就去逛商场去了啊。可是呢，他们不明白耶稣来给我们的这个永生是从现在开始，将来在天堂是在现在这个过渡期预备好之后，在天堂上那些愿意从现在就珍惜耶稣基督，就靠着他呢过一个那种真正圣洁神所喜悦好像耶稣基督复活的那种美好的生命的呢，他们在天上呢不光是仅仅进天国这么简单，他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那是多么荣耀尊贵，可以使神得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下永生，怎么样我们无论是还没有得着永生，你知道我们得着永生的人，我们怎么样在这里过渡期我们经历到永生所带来的在地上的丰盛，一直到永恒在天国永远的祝福。我们想想你在这里所看到的，有在地上因为耶稣基督的诞生，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带给我们的永生，在地上会带给我们重生、自由、满足、安息、平安、力量、爱，以及人生的使命，人生有一个意义和价值的使命，这都是人的最大的需要，在永生当中耶稣基督都给了我们。你会看到以上前七项呢，在基督里永生所满足的需要，我们想想我们如何可以经历这样的需要。如果已经是基督徒的重生，你会我们看到我们已经经历到了之后的这些在永生在基督里的祝福，你有没有经历得到呢？如果没有，我祷告希望我们每一位在这里的时候都可以经历到永生神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不光是仅仅得救，也不光是仅仅的来教会参加聚会这么简单，是在生活各个层面都可以经历到的。然后我们也想想前七项的需要的满足如何帮助我们满足第八项的需要使命呢？很多人经常说我们要行出大使命，我们一有差传联会通常都会讲这个大使命的信息，可是我们都知道要行，可是为什么行不出来呢？因为我们没有真正依靠耶稣基督把永生的丰盛在永生里面继续给我们的一些所需要的祝福给我们，其实就是为了我们可以行出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大使命。如果前面你没有呢，你后面呢，你想要去行出来行不出来。所以这个也和我们可以行在神的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大的使命也是切切相关的，我们一起来学习。因为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你，这里是耶稣向的父神祷告，认识父神，他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父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看吗？永生是要永永远远继续认识，不光是头脑知识，是在经历上靠着耶稣基督 经历到在耶稣基督里面丰盛生命，从现在一直到永远，也要经历透过耶稣得到的神的长阔高深不可测度的爱，这就是永生。所以不要以为光光可以上天堂庆祝一下，那就庆祝一下生日啊，属灵的生日我们就行了，不是的，还有很多的祝福要我们继续看我们如何可以经历得到。首先我们看到重生就是当我们真正的心里面被圣灵感动，知道我们是个罪人了，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普世的救主了，我们的罪死了又复活了。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只要心里面虚心的，我不行，我没办法救我自己，我信靠耶稣基督，我就因此我就有了一个好像婴孩诞生了，可是这是圣灵生我们的一个更新的一个新的一个生命。哥林多后书说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旧事有很多的包袱，旧事有很多的内疚，旧事做了很多的错事。其实这个不光是我们做基督徒那一瞬间，其实今天作为基督徒，可能我们重新都要继续每一天在耶稣基督里面把我们新造的人的身份活出来，不要再活在过去的阴影和包袱和罪疚当中。因为神来需要了我们，可以我们继续看，可以从这些包袱当中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可以得到释放自由。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约翰福音的八章的三十二节，我们这一节经文一起读出来，请。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作为一个基督徒，或者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你更加是没有自由的。什么自由呢？就是要从罪的这个的权势，无论你是没有信耶稣的，你还要害怕将来被神审判，心里面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得救，可是心里面是有恐惧的，很怕死亡。或者基督徒已经不怕被神审判我们的罪，可是我们仍然不得自由，就是肉体里面有很多的情欲，肉体在这一生仍然有，在里面是没有好东西的。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也说了，仍然很多时候在有能力好像在辖制着甚至基督徒。我们怎么样从基督徒来讲，从这个罪的能力，罪的惩罚我们已经从当中得自由，罪的能力我们得到自由是如何的呢？就是要晓得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还是因为耶稣的诞生，我们信靠他，我们继续信靠他，我们认识他，我们依靠他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透过耶稣所宣讲的神的话语，在圣经上我们透过祷告呢，我们才可以得到从罪的能力、肉体的情欲、世界的各样引诱当中得到真正的自由和释放。那是一种多么轻松的生活，现在如果有罪就压着是多么痛苦，有时候连罪可能连觉都睡不着。满足的生命，永生是满足的生命。我们一起来读一读马太福音五章六节，请。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在圣诞的佳节，大家应该不会挨饿的，而且会吃得很饱的，有胃口的人有福了啊，吃得很香。可是最怕就是这个胃总是撑得满满的，可是心总是空空的，那个感觉真的很难受，那个感觉啊，是空虚的感觉。可是耶稣来这里呢，其实他不光是要给我们肉身的食物，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呢，他更加要满足我们心灵的最大的需要，就是要有耶稣基督。饥渴慕义的最终呢，唯一的义者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是透过他成为我们的义，我们在神眼里面也称为义。所以当我们渴慕，当我们和他有了一个真正的爱的一个关系的时候，每一天如此，那一天呢，你发现每一天先灵修呢，你那一天你就不会心里面空空的，你那一天就敏锐圣灵透过神的话语对你这一天的带领和引导，你心里面就很有饱足 满足，然后你才所做的一切事情也按照神的旨意呢，也经历更多神给我们的丰盛的这个生命的旨意。你饱足吗？你的灵里面饱足吗？让我们饥渴慕义安息。我们又来读一读在马太福音的11章的28节，一起来读，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耶稣基督来了，赐给我们的永生是给我们透过来到耶稣那里，继续来到耶稣那里，我们才可以有的安息。我可以告诉你听，有时候我是觉得自己是有很多劳苦重担的，那个担子呢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所以呢我发现有时候真的很需要休息，有时候是心灵里面的那个休息，有时候身体好像有力，如果心灵里面累到一个程度你不想做，那你有身体有力你也什么也做不了。所以呢，可是我们每天继续来与耶稣基督亲近呢，到耶稣那里来呢，祈求耶稣给我们的安息呢，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有了安息我们才可以愿意继续向前走神为我们预备好的最丰盛的人生的道路之路。你有安息吗？信靠耶稣基督的当中是不是仍然不得安息？也知道如何可以得安息了，到耶稣基督那里来吧。有了安息之后我们也需要有平安。我们一起来读这第七节，腓立比书四章第七节，请。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平安，就算我重生了，自由了，满足了，也安息了，不过有时候的确面对困难的时候，面对压力的时候，力所不能胜任做的事情的时候，会有焦虑的。牧师、传道、长老、教会的每一个小牧人、任何的基督徒都仍然会有挂与焦虑的，因为人生太多的事情会让我们看到这是危机，我们没办法越过，会引致一些很不好的后果。这样的情况之下，只有神在耶稣基督里面透过我们的祷告，又是要靠祷告才可以得到，这祷告也帮我们就来到耶稣基督那里。你心里面有平安吗？圣诞佳节是佳节，可是也令得你比平常好像更加忙碌的时候，甚至焦虑，哎呀，我可不可以及时把这些圣诞礼物寄出去呢？这些圣诞卡可以寄出去呢？好像就快截止了，或者您下个星期再寄，可能也收到的时候已经圣诞节过后了。我发现这些很多时候都成为我们可能会引致我们焦虑的，本来是好我们焦虑的一个原因。求神帮助我们，帮助不住的祷告，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力量，有平安，也有智慧面对生命当中的这个使我们焦虑的事情。有了平安，年纪越来越大，越发现自己的好像体力差了，有时候好像缺乏体力，可是最怕就是我们缺乏心里面的力量。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的四章十三节，怎么样可以在心里面甚至整个人都有力量呢？那可以面对任何的困难，突破克服。请。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原来加给我力量的是谁呢？一看上文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的诞生，信靠他的人，继续依靠他的人，那他们就可以得到耶稣复活的能力和力量，是可以超越我们自己的力量，是可以做我们自己的软弱的身体做不了的事情，尤其是心灵里面，尤其是做属灵的神要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人自己肉身的能力是做不到的。让我们靠着，继续靠着那加添给我们力量的耶稣基督得力量。有了力量之后还需要什么呢？我们更加需要爱，爱对人真的太重要了。人没有了爱，你发现呢，其实没有了爱，很多的之前的这些呢也会受到影响。而因为神的爱呢，也就因此赐给了我们前面 拯救方面的神给我们的永生里面的祝福。我们一起来读，光是油上颜色的这个深红色的字，在约翰福音的13章34节，耶稣基督呢给我们的吩咐，请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耶稣怎样爱我们，我们已经知了，我们知可是不完全明白的透，要永生的时间才明白他的长过高深的爱。可是凭着信心，我们已经得到他的爱，重生继续经历他的爱了。可是他也要我们，他怎么样爱我们，无条件的、舍己的、牺牲的、无私的爱，他要我们也继续靠着他，常常把他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也这样彼此的相爱，让那些还不可以感受到耶稣的爱的人，也透过我们的爱，也可以感受到神的切实的，甚至可以摸得到、看得见、经历到的爱。自从来到美国之后，离乡别井，每逢佳节是倍思亲的，可是呢之后也都重生了，经历到以上的一样一样的祝福之外呢，其中一个最令我觉得是最需要的也得到的，就是爱，神的爱，和基督徒们有着神的爱和我分享了，我就发现没问题，神你带我到哪里都没问题，哪里都可以找到我的一个有爱的属灵的家，只要有基督徒的地方，神的爱就可以在他们当中，我就可以经历得到。虽然不是个个都有完美的爱，也不是个个的爱的这个程度呢是相等，可是神的爱还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那些是真基督徒的话，怎么样也会彰显得到神的爱出来。如果继续依靠耶稣基督的，这个爱只会越来越像耶稣的那个爱。无论是在大学的阶段，在工作大学毕业的阶段，当时和师母还在谈恋爱了啊，刚刚开始谈恋爱，还是情人节那天有个退休会，他专门周末要上班，还专门抽其中一天要来当中参加退休会，也见见我，然后还谈了一些人生很重要的事情，牵着手啊啊，这个因为有神的爱，在哪一个阶段，在哪一个地点，我们都可以找到在神里面的爱。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结了婚之后呢，那也都继续的进入另外一个教会的团契，叫颂恩，颂扬主的恩。结了婚了，有些有孩子了，有些还没有孩子的，都一样的进入这样的一个团契当中。当然在夫妻当中的爱，刚刚庆祝了结婚周年20周年了，一眨眼就20年了。可是现在发现，如果不是基督在我们的爱当中，不是我愿意顺服基督，效法耶稣基督爱教会的爱呢，我是没有办法去爱师母的。反过来也是一样，师母是没有办法顺服我这个人的，或者尊重我这个人的，有什么值得尊重，又矮又瘦又小了现在所以呢，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啊，耶稣诞生，所以呢也令到我们在婚姻当中的夫妻有真正耶稣基督的爱，所以我们20年以来现在越来越懂得怎么样爱。我现在经常想，我一有机会就好好的爱这个师母，因为转眼已经20年了，我还有多少个20年，爱都爱不及，不要再吵架了有什么事情就先放下，先爱，然后让神，我们祷告神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些困难。教会你知道吗，也要顺服基督，因为基督爱整个教会，不光是夫妇，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的顺服基督，因为爱基督，因为基督爱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教会才可以真正的活在神的最美好的心意当中。你看我们这个是2015年的退休会，林永健牧师是做讲员的，我们去退休会的当中，可能你们也看到你们的照片，一家大小啊，这就看到，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去了，但已经看到这个教会神多么祝福这个教会，不同的年纪，不同的背景都在一起。如果我们继续顺服基督，耶稣基督做元首，我们真的让他做元首，做教会的头呢，我们就经历到更深的神的爱。我们呢就是要，我们把红色的这个字读一读，以弗所书3章16到19节，深红色的字， 求他借着他的灵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的爱我们还没有经历的透，还没有完全充满我们，这需要我们在教会当中大家一同众圣徒一同的去明白基督的爱，经历认识耶稣基督的爱，这样我们才可以在爱当中彼此继续建立，这个教会将来才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才可以真正的。最后我就不花时间了啊，最后一些照片显示就是行出神的大使命，是因为基督的爱，神的爱激励我们，无论是像朋友、父母、亲人、邻居、同事、街头都不认识的人，然后接受装备，越传福音越发现，不知道怎么样，完全依靠圣灵，接受三福的装备，接受神学院的装备，也就是觉得自己不够，也很渴慕神的话语。无论是我觉得做传道人不做传道人，都要去学习神的话语，这就是我去的这个心态。除了知道神给我一个呼召之外，之后继续不但在当地，到了巴拿马华人同胞那里，到了台湾，到了菲律宾，到了印度，从小听着什么拉枝之歌的那个印度，我终于去到那里了，更加去到了喜马拉雅山那里的尼泊尔，在那里神带领我给我这样的机会，我就要回应，因为神的爱激励我，我是多么软弱，我是多么害羞，多么害怕在众人面前说话的一个人，可是神的爱一临到的时候，发现催促着我，突然就给了我爱的力量，我就可以做到我自己本身做不到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其实想想上面的这些在永生里面的神给我们的祝福，你有哪一些还没有经历得到呢？需要继续增长的呢？有些可能你要特别专注靠耶稣基督成长，八方面我们都要靠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得到成长，经历耶稣基督长阔高深的爱。圣诞是很快乐的一个节日，因为有礼物吗？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因为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到他带来给信的人的永生的最美的祝福，带来的是最大的喜乐，祝福的是最多的是人，满足的是最终的需要。我们要感谢神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庆祝圣诞节。让我们祷告，求神帮助。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是我们所最需要的最大的一个需要。感谢你圣诞节的喜乐，让我们每一天与主亲近，依靠耶稣基督，透过不断的祷告，耶稣基督就透过圣灵给我们的信心的能力在我们的心里面作王，然后让我们经历更深的神长阔高深的爱，让我们活出主那美善的大使命，继续经历大使命的时候，又更深的经历耶稣基督的爱和同在，我们又继续的更深的在各方面永生的祝福当中得到增长。我们是何等蒙福，因为耶稣基督使我们不单自己蒙福，为的是使人其他世人，无论是已经信了耶稣的还是没有信耶稣的，都可以蒙受到在基督耶稣里面人类最美的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